上帝，天父，请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省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什么虚假的没有，今天就要真的是被神你的圣灵光照挪去。主啊，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看得很清楚，求你的话语真的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看见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主啊，感谢你在地上的教导，主，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活出神国的生命，请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内，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有聆听的耳，聆听的心，也求神膏抹我的口，让我所出的乃是出于你，不是出于自己或任何的自私的意念。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在新婚之夜，新郎对新娘发誓说，亲爱的，我会爱你一生一世，如果我做了对你不忠的事，我情愿接受上帝的惩罚。不久他就出轨了，但是他一直没事。终于有一天，他在飞机上面遇到了风暴，他就想起了自己的誓言，在飞机上跪下大声祷告说，上帝啊，虽然我罪不可赎，但求你看在其他乘客的份上，暂且饶恕我吧。突然耳边响起一个可怕的声音说，看其他乘客饶恕你，你以为我这些年在闲着吗？我好不容易才凑齐这一整飞机的人。当然这是个笑话，不过它可以让我们看见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誓言呢，真的有的时候是很就是很容易就违背了。那这个照片很有意思，也是另外一个笑话，这看起来好像这个雷电刚好打到这台车，旁边有一句旁言说，那车里一定有个男的在发誓，肯定是发誓天打雷劈不得好死，马上就打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很多时候发的誓都不一定实现。那特朗普呢，刚刚在这个宣誓的时候，诶，我有一张图不见了，特朗普的图不见了，没关系。那特朗普他在1月20日美国时间宣誓就任，他宣誓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啊，第三任夫人拿着圣经，两本圣经啊，有谁知道那两本是什么圣经？诶，是，我特别去查了一下，我看诶，两本圣经，一本呢就是上面那本是林肯在就是1861年就职的时候啊，100多年前就职的时候用的圣经，然后放在图书馆，他们很多总统就会把它拿出来在宣誓的时候用林肯的圣经。另外一本是他小时候从从那个基督教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妈妈送给他的圣经，所以他自己的圣经。他把这两本圣经拿出来，然后把手就放在这两本圣经上宣誓。宣誓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我唐纳德·约翰·川普仅庄严宣誓，我必忠实执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愿上帝帮助我。我是感谢神，他最后还是加一句愿上帝帮助我，他不需要加的，但是几乎很多的这个美国的总统他们都会加那一句啊。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就职演说的时候常常都会用圣经上的话，他这次也用了啊，他用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什么？谁知道 ？Kevin 知不知道？刚刚知道？哎，对，弟兄和睦同居是何其的美，因为他刚好现在正在他的很多人在示威游行啊，所以他很希望他上台之后，他可以让这个美国合一。那无论怎么样，你会发现，从第一届的美国总统开始，历代的美国总统都有相同的举动。手按着圣经啊，这是一种传统，一直流传下来。他的目的可能是要让美国人知道，这个国家呢，是一开始建国的时候一直都有神在啊，是有神的国家，不是无神的国家。他也想要让美国人知道，这个他自己的宣誓是很严重、很重视的、很谨守的，所以他把手放在圣经上。那可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啊，耶稣提到说，你们又听到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什么事都不可起， 然后后面就讲了很多啊。那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那我想请问大家了，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照着这个以美国的话，他们总统每一次都会按着圣经。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到了法院的时候，他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他也问说你愿不愿意把手放在圣经上面来就是宣誓，有没有？那我想问大家，耶稣却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所以请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我想做个调查，觉得基督徒可以发誓的举手，有大概15个啊。好，请放下。觉得基督徒不能发誓的举手，诶，也有几个。好，也是差不多有十几个啊，请放下。哇，那一半一半啊。那不知道的举手啊，感谢神你也诚实啊，这个是好事，都好啊。好，请放下。那我们今天就希望我们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好不好？首先在这个圣经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是有讲到有关发誓的事情，而且还不少啊。那我们看到说在马太福音对，在生命记这边啊，我们一起来读。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哇，所以这已经是有点神的命令说，诶，你可以起誓，但是你要指着神的名起誓。哇，那这件事情不是很严厉的吗？你要起誓可以，要起只能指着神的名起誓。他的意思是这样。然后出埃及记20章第7节又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很危险的现象，尤其是西方世界，因为可能我们中国人呢比较没有这种情况，说哦我的天啊，比较少。外国人动不动就说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你有没有听过？整天在讲，然后有的时候把耶稣的名字就说 Oh Jesus, Oh Jesus, 这边念来念去，有没有听到？这其实很危险，为什么？因为慢慢他们把它变成口头禅了。他们念的时候其实不带着意义，就等于像是惊叹号一样的意思。可是这样久而久之，他就等于在妄称神的名。他把神的名随便拿出来讲，慢慢他就会成为一个不尊重神的名的人。那到最后会有神的审判在他身上的啊。那可是从这里看见，其实起誓在旧约里面呢似乎是可以的，而且要起的话只能指着神的名起誓，而且这个誓是要谨守的，因为他说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当你用说耶和华的名说我在神面前发誓的时候，那是一个很严厉的、很谨慎的、很严谨的一种誓约啊，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然后在另外的经文也讲到，我们一起来读：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须照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做。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许愿，不可延迟还愿。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向你追讨，你就有罪了。你若不许愿，倒没有罪。你嘴唇所说的，你亲口承诺的，要照你甘心向耶和华你上帝许的愿怎么样谨守遵行。所以在旧约的教导，可不可以许愿，可不可以起誓？可以，对不对？因为他说如果你许愿或起誓，如果不许的话，就不会说如果你许愿了。那代表说是可以起誓，但是起了誓之后才是更重要的，要照一切话去做，要谨守遵行。之后我会讲得更清楚啊。就最主要，其实启示最主要是有没有去谨守遵行。新约圣经保罗也启示，保罗说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写这封信给你的时候，上帝我启示，等于是我启示在上帝面前，他可以做我的见证，我怎么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另外一节说，我指着我的性命求告上帝作证，由神来作证，我没有去哥林多是为了要宽容你们。而且还有其他的经文，所以保罗自己他是启示的，耶稣其实也启示，不过他的启示在这里是间接的。我们看到说耶稣不言语，因为大祭司正在控告耶稣，大祭司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命令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你自己说了。所以耶稣在这里似乎没有启示，但是其实他是照着这个大祭司所说的话，严格上来说应该启示了。他是等于是说他启示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 最后一点就是神自己也启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72-73节说，他记得圣约，就是他对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0节说，神曾向大卫启示，就是要后裔中有一个要坐在宝座上。最后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哈，我时间关系我就不全部念了，但是呢当时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指着自己启示。所以我们也看见说神呢就启示做保证。所以我们这样看下来就知道，在旧约圣经神有说以色列人众百姓如果要启示的话，只能向着名的神的名启示，而且启示的时候要谨守遵行。到了新约圣经，我们看见保罗本身是启示的，耶稣本身也是会启示的，神自己也会启示，在旧约跟新约。所以我们在圣经上来看的话，启示可不可以？那为什么耶稣要讲那一句话说什么事都不可启呢？为什么耶稣要说什么事都不可启？那你会发现耶稣在讲不可启的时候，他讲到了四点。他说不可指着天，不可指着地。为什么？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也不可以指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京城。不可以指着头，因为你不可以使一根头发变白变黑，也就是说你的头，你的主权不是你的，是神的。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在说的是启示不是最大的问题。什么是最大的问题？乱发誓。有些人对着天，有些人对着地，有些人对着耶路撒冷，有些人对着自己的头。而且在当时呢，还有拉比，也就是犹太人的老师说，如果你的手指着耶路撒冷启示，那就不会被誓言约束，但是如果你面向耶路撒冷启示，那这个誓言就必须要谨守，因为会应验。这就让我想起一个，很多时候你在看外国的电视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种的那个手势，有没有看过？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看过？那他们都怎么说？我发誓的时候，他后面手就放在背后这样子。我发誓，如果怎么样怎么样。那他这个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他这个的意思就是我呢，其实呢，是我心中其实对这个事是我不想起的，这个事是假事，所以我的手把它交叉放在后面，代表呢，这段誓言不会应验在我身上，因为我嘴巴上讲的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这个就是很多人这个外国人都这样子，我启示 fingers crossed 啊。那你会发现，这就像以色列人当时一样，他们发誓已经到一种泛滥的地步了。通常为什么要发誓？发誓是要以诚信为目的，以谨守神的话或者遵行神的旨意为目的。而在这里，他们的启示呢，是希望不被约束。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启示，他就是希望说别人可以相信他说的话。但是他启示之后，他就希望他不被这个誓言而约束，而能够得到这个誓约的好处。那你会发现呢，发誓的人就会想各种的方法，让不会有后果。所以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可以，不是启示，而是呢，最大的问题是起假誓。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利未记19:22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以错误的动机所起的事，这样的假事一个都不可以起，不可以发。这样的事不是以遵守誓约为目的，而是以违背誓约为目的。这就像我想起来，当黑社会在结拜兄弟的时候，黑社会结拜的时候都会说什么？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今日某某与某某结为异姓兄弟，皇天后土实践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诛，那同名状结兄弟仪，死生相托，吉凶相救，祸福相依，患难相扶，外人乱我兄弟者，是同名状必诛之。有没有发誓那个兄弟哇结盟歃血为盟，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如果你是卧底怎么办？可能就这样啊。或者是你发誓的时候你用假名，对不对？你就不叫许国庆，你就叫许小呆。我许小呆与谁发誓？与谁啊？然后这个誓言就怎么样？不会应验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是假名字。然后我心里也不是这样真实认为的。所以以这样的方式的话，我发誓的后果就很轻微或不严重，不会应验在我身上。很多人就想要这样子。 那个，如果你是卧底，就会这样发誓。以色列人当时也是类似的情况，他们以为，因为旧约圣经说，你发誓只要指着神的名发誓，所以他们以为，我只要不指神的名发誓，我指天，我指地，我指坛，我指那个就是城耶路撒冷城，我向着耶路撒冷城，或者是我指着自己的头，或者我用自己的性命起誓，那我就不会就是受到很严重的誓言的约定，后果就没那么严重。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就说了这段蛮重要，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这瞎眼的向导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圣所起誓的算不得什么，但是凡指着圣所中的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的瞎子啊，哪个更大呢？是金子还是使金子成圣的圣所呢？你们又说凡指着祭坛起誓的算不得什么，但是凡指着坛上祭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些瞎子啊，哪些更大呢？是祭物还是使祭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祭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圣所起誓，就是指着圣所和那住在圣所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上帝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看，你就发现其实耶稣的意思不是只说不可以起誓，什么事都不可以起的意思是说，你要明白你不可以随便发誓，任何的起誓都是向神起誓。有些人为了逃避，他说我指着天起誓，我没有指着神的名起誓，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成就，我不需要受到太多的惩罚，那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天是神创造的，也是神的脚凳，地也是神的，耶路撒冷是神的京城，是属于神的。我们的头，你不能指着自己的性命或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的头发变黑变白都是神在掌控的，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所以只有神才能够让头发变黑变白。然后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3章这边又讲到，也不能指着分成金子或什么来分不同的启示。为什么？因为圣所是神居住的地方，还有就是你坛也是属于神的，也是向神献祭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你指着任何事情起誓，其实都是在向神起誓。那你为什么还要向那些其他的东西起誓，而不是直接在神面前向着神的名起誓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事都不可以取，不可以以这世界万物任何的事情来起誓，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神的。你如果真的要起誓，你就在神面前严谨的向神来起誓。耶稣把这些法利赛人的动机看得很透彻。当这一些犹太人的教师开始把誓言分成很多类，起誓的方式分成很多类的时候，他们已经心怀诡诈，希望可以不被誓言所约束。耶稣很聪明，很有智慧，他把人从这个外表上的启示来看到我们内心真正的里面的动机。我发现我们常常真的像雅各书说的，舌头就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舌头又像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野兽，我们没有办法，有很多时候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舌头。我们说出去的话常常想要说出来说不回来。我曾经讲过有一句话，说什么刀子嘴怎么样豆腐心，然后我跟你们说什么刀没可能，为什么刀子嘴就怎么样刀子心，因为你嘴里说什么你心里就想什么。我不敢保证他之后会不会软下来，但是他在刀子嘴的那一刹那他绝对是刀子心的，不然他不会口出恶言。同样的，在这里耶稣的意思是，你们在起誓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抱持了一颗什么，所以耶稣是要我们直指我们的本心，他要我们看的不是这表面的这些仪文这些条例。从马太福音的教导我们一直可以看见，人是看外在，神是看内心。神要我们明白我们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一个胡乱起誓的嘴里面就有一颗说谎的心。我以前有位蛮多对证婚的证婚的时候我都用这段誓约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我某某某愿意娶或嫁某某某为我的合法妻子或丈夫。 从今以后，无论苦乐祸福、富贵贫穷、平安疾病，我都一样敬爱你、保护你、遵照上帝命令，同结到老，这是我对你的誓约。那这里有几对我征婚的 ，Kevin 还记得吗？一年多了啊。然后 Hillary 啊，还记得吗？啊，这个就是征婚的时候的誓约。但是你知道吗？我重新在看这段誓约的时候，我想到我们今天要讲启示嘛，我就开始想这段誓约。然后我就想到，现在其实很多人啊，在念这段誓约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很真心诶。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讲到，无论苦乐祸福、富贵贫穷，都要敬爱你、保护你。可是，在中国有很多在结婚前要先做什么？对，一个是婚前检查，也就是说，如果你有疾病，我就先跟你说拜拜，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婚前做什么？财产，谁讲的很好？财产分配，婚前先签约，所以婚前就先想到离婚的事情，所以结婚的时候就想到离婚。可是结婚的誓约是什么？富贵贫穷啊。那财产誓约的意思是什么？我只要富贵，不要贫穷；我只要平安，不要疾病；我只要乐福，不要什么苦祸。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誓约里面真的隐藏了很多不同的心思。婚前我们会先了解对方的财产状况啊，还有可能如果他曾经离过婚，我们就不结婚，就不能结婚。所以你的誓约其实你不是想要跟这个人走一辈子，你是想要让你自己舒服一辈子。所以这样的誓约就很不真实，因为你还没有达到那种彼此的尾声。如果这样，我们会劝那些人什么？先不要结婚。为什么？因为你婚后会面临不同的压力和状况，没有人保证你婚后不会变穷，没有人保证你婚后不会有病，没有人保证婚后不会有祸。事实上，你只要活得够老，总有一天一个会先走的，不是吗？无论如何，你在结婚的时候这个誓约，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觉得？其实到最后你都看得出来啊。过一阵子，过一年，过两年，过三年，慢慢，这个约大家都忘记了，忘记这个是在神面前所起的，连我也可能会忘记。什么时候忘记？吵架的时候就会忘记啦。什么时候忘记？觉得他对我不好的时候就会忘记啦。什么时候忘记？跟自己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就会忘记啦。这个就是我们人真的是很诡诈。我们起的誓，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是真的觉得这是真实的，我们就随便发誓。耶稣在针对的是这样子的心态，没有真的在神面前愿意谨守神的话的心态。所以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原则，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请你和隔壁的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很难啊，很难啊。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发誓？我发现最容易发誓的时候就是什么？别人不相信我，我就开始发誓了。我如果是酗酒的啊，我以前酗过酒，所以我知道，如果你是一个酗酒的，然后如果你的家人知道你酗酒，他会怎么样？他会说你不可以再酗，你再酗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怎么样？因为你一直在酗酒，所以他已经不相信你了。那你怎么办？我发誓我不会再喝酒了，对不对？啊，如果我再喝酒，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赌鬼如果这样发，很多人砍手，没有砍到完了还是继续赌，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发誓，就是很多时候因为别人开始不相信你的时候，你就开始发誓。家人不相信，朋友不相信，所以我要发誓来证明自己。或者你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别人不相信你的清白，你就要发誓自己没有做。所以其实发誓的本身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在发誓的时候，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已经证明你这个人的诚信已经快破产，就是说你这个人本身的诚信可能出了问题。试问一个从头到尾他说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人，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人，他就算不起誓，别人也相信他，对不对？假如那个我这次就是譬如说我醉酒了，然后我第一次醉酒的时候，家人说你不可以再醉酒，然后我跟家人说好，从今天起我不再醉酒了，我就不用起誓了。因为我如果后来都没喝，都没再醉酒，我就不用再起誓了，因为我已经照着我所说的去做了。我什么时候要起誓？就是我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家人说不要，然后我又喝，不要我又喝，到最后我没办法，家人不相信我了，我跟家人的关系产生隔阂破碎了，我只好起誓说我发誓不再喝， 为什么？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刻，我的诚信已经，我已经不是有这种诚信的品格的人了。所以耶稣的意思在这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是只有一次说啊、哦，我这次说话的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是一种长期的一种品格的建立，也就是一种诚实信实的品格，是基督徒的品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多说了。如果你要跟随耶稣，你就要学习这样的信实。所以耶稣其实真的很有智慧，他把这些当时的犹太人起誓的问题，也就是说乱发誓的问题，他提升到了神面前要怎么，要在神面前的信实，因为一切都是神所掌管的，一切都要回到神的面前，要谨守这些誓约。但是他后来所说的直接提升下一点，就是他用这句话来衡量我们自身的诚信，你是不是一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人。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你是不是一个诚信的人。譬如说错了你是不是不认，我们很多人都不肯认输啊。譬如说我开车我走错路了，然后师母一直对我，就嘴巴不说话继续开，然后他就会说你都对我都，他就说你他没有说你错了，但是他会说应该这样走应该那样走，那我就说哦，对我错了，可是我心里就算觉得我错了，我嘴巴也不会说。对，所以那就是怎么样，是就说不是，不是就说是，因为我没有真的认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骄傲，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是有错的，所以我死不认输，这也是一种虚假，因为我没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第二种呢，譬如说你有可能你找很多的理由和借口啊，我们常常有人迟到啊，对不对？我们自己也是迟到的人，那迟到的时候通常最好的原因是什么？塞车啊，迟到就塞车，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反正就是不是你的原因，我们就会找很多的借口。那其实这些借口我们其实心里知道，就是我们没有预备足够的时间，我们平常时间的管理出了问题，可是因为我们不想别人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希望在别人面前留一个好印象，所以我们就多说了，我们就多说其实是塞车，但其实除了塞车还有别的原因，塞车可能是其中一项原因，或者是有些原因我们耽搁了，可是后面有时候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不说，有没有？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像耶稣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找很多理由和借口来掩盖我们自己的，而让别人觉得我们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其实我们骨子里已经在说谎了，说到做不到。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到做不到。我们渐渐的也因为这样，没有人可以相信我们了，因为反正我们每次说的都没有做到，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没有诚信的人。那我们在教会服事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以前讲过嘛，我们去约人来教会的时候，在街上发单张的时候，或是跟弟兄姐妹打电话的时候，几乎都会弟兄姐妹都很有礼貌，就会说我说啊，来教会啊，我们一起聚会很好啊，来小组啊。然后弟兄姐妹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会说什么？一定。然后一定什么？一定不来，不是一定来，好什么才怪。可是嘴巴上会说得很漂亮，因为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在别人面前有个好印象，可是常常我们这些时候我们说到做不到，我们却忘记我们其实已经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做了很不好的见证，我们又说了一次谎。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太习惯就说出来，中国是礼仪之邦啊，我们华人是礼仪之族啊，可是这是很好的事情，没有说不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礼已经胜过了我们的信实，已经让我们学会了无时无刻的说谎，这就和耶稣所说的背道而驰。所以你可以看见吗？耶稣从启示的问题，他直接深入的看到我们信实的问题，我们内心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人。我们已经忘记，当你在跟人说好的时候，你也不是只在人面前说，因为你其实在某个程度上也是一种誓约，对不对？我在神面前的誓约，虽然我没有指着谁起誓，如果你是一个诚信的人的话，你说的任何话怎么样，是就是，是就不是。还有就是什么虚假的恭维话啊？周五我们在这个活水小组，我们有五种爱的语言嘛，其中有一项就是鼓励的言语， 但是我们都说了，如果你鼓励的言语一直说啊，中间有一个姐妹就说她有一个朋友啊，她就很喜欢说很多很多这种谄媚的话或鼓励的这种话，可是说太多了，有时候你就会知道她不是真心的。譬如说今天一个90岁的老人家，你说哎呀，您的皮肤就像20岁的少女一样光滑，你听了就觉得很恶心，对不对？你自己都不相信。可是问题是，好，我们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有可能他50岁你说他20岁，但你心里觉得他40岁，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还不少，对不对？他50岁你嘴巴说他像20几岁，但其实心里觉得他像40几岁，那直接降了20岁，有没有？有，还不止这个。譬如说他的衣服你觉得是不错，还蛮衬的啊，可是呢你有可能会多加几句，你有可能会觉得蛮衬的，说啊，这个衣服，你可能说这衣服蛮适合你的，然后多加几句说，哇，这个衣服真的把你衬托的什么像天上的仙女一样，对不对？有可能。可是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她像天上的仙女？不是，你可能觉得如果穿在我身上比你穿的还好看，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有虚假的恭维话了，礼貌的再下一层就变成虚假的恭维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这种虚假已经有的时候，我说一句老实话，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已经扎根在我们里面了，这就是我们的这种习性了。如果我们不靠着主，就没有办法去胜过的。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这个最厉害啊，抬高自己的信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不是只是虚假的恭维话，你是真实的在称赞他。但是你称赞他的目的到最后再抬高自己。譬如说我们在香港有一个俗婆来了就是师母的亲戚来了。那俗婆来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他看起来越来越年轻比我上次见他的时候还要年轻，这是真的。所以我就说俗婆啊，就是阿婆啊，我讲广东话嘛，跟他讲啊，你真的就是比你的年龄还要年轻，我就这样说嘛，好，类似的话，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加一句。后来我加那句，我那时候没有发现，可是我后来现在回想起来说，我加那句真的动机不对。我加那句是什么？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以说谎的。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不会说谎的，所以代表我说的那件事是在某个程度上，其实我是用我基督徒这件事来启示，不是吗？我用我是基督徒这件事来试着来让对方更取信于对方，也更证明自己，让对方可以更高看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也就是说，你甚至可能在不知不觉以基督徒的这种身份来抬高自己，来让人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信实的人，来证明自己。我们真的很糟糕啊，有的时候真的是那种里面随时都在说谎啊。然后有些说谎，之前这几种有些是很这种很清楚的，对不对？很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我越后面这些哈，有些东西是很隐秘的，像说到做不到的说谎，像抬高信实的说谎，这些都是很隐秘的。你要是没有很详细的被神的圣灵光照来好好的思考的话，你会没有发现你自己是一个虚伪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错了不认的人？如果是，你在这个程度上，你也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人，你也是说谎者。你是不是找很多理由和借口在很多的事情上？你是不是常常说到做不到？你是不是常常用虚假的恭维话？你是不是常常用各种方式来抬高自己，来证明自己是诚实？那可能都是一种虚假。请你再和旁边的说一次，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今天走出去，什么忘记都没关系，只要记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就不好。为什么？多说就是什么？出于那二者啊。那耶稣说，多说就出于那二者。在那个圣经里面，约翰福音8章44节这里讲到说，魔鬼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里面没有真理。魔鬼说谎是出于自己的本性，因他怎么样，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之父。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人，在某个程度上你已经认得魔鬼做你的父亲了，因为他是说谎者之父吗？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谎，我们自己却不知道。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不要魔鬼做我的爸爸。 不要魔鬼做我们的爸爸，不要魔鬼做我们的爸爸，是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只要你做基督徒够久，你会发现诶，有的时候这个又跑出来了，我又开始找理由了，为塞车找借口，为迟到找借口。有的时候我又开始说到做不到了，有时候我又在恭维人了。你明明知道你的舌头就是很就是火，你的心里面就充满着一些虚假，然后可是你有的时候嘴巴说出来你控制不住，你已经知道这样不对你还去说，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这个时候你要记得我们前几次正道所说的，只有耶稣是完全的，只有他能够成全律法。所以你的不信实，你的说谎，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谦卑下来，神已经完全赦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选的那个回应诗歌是你信实何广大，因为每一次我们想到上帝的信实，再看看我们自己的软弱跟说谎跟不信实，就知道我们真的需要耶稣，我们需要上帝来重新的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里面越来越少虚假的动机，越来越多真实的自己。所以我有一个结论啊，结论就是第一，启示是很严肃重大的事，怎么样？不可以轻率启示，一切启示都是向神启示，只能用神的名来启示，不可以用其他天地什么之类的来启示，要启示就在耶和华面前严谨的启示。第三，启示必须非常诚实，不能有任何虚谎或隐瞒。第四，启示之后就必须要遵行。第五才是更重要的，耶稣在说的意思是信实的品格比启示怎么样更重要，那才是基督徒的根本，是启示。所以一个信实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启示，对不对？耶稣他可以不启示，因为他是完全信实的。神为什么要启示？是因为要彰显出来，要让我们更确定他能够指着自己启示，代表说这是绝对不会更改的事，让信徒能够有这种信。可是并不是神需要启示，这不一样啊。还有第六，唯有神是怎么样完全信实，神能够饶恕我们的不信实。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唱这首你信实何广大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开始让神的圣灵在我们内心动工，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是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还是我们是一个虚假的，在神面前常常在神在人面前常常虚假的说谎者。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你信实何等何广大，大家请起立来唱，谢谢。你信实何广大，我生活天赋全无转动，因而藏在你心，你不改变，你慈爱永不转移，无始无终的神施恩不尽，春夏秋冬四季又在中守成，日月星辰时刻旋转不止，宇宙万物都为造物主见证，诉说天父莫大心事仁慈。你信实，你信实何广大，你信实何广大，清晨父清晨主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此手丰富预备，你信实何广大，现在我身罪孽都赦免，有平安在心内，
天堂之友，你两位今日大盼望为将来全赐给我灵有万福。
我们用一个信实的心来唱，
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父清晨主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赐受丰富愚昧，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
你信实，
你信实何广大，你信实何广大，清晨父清晨主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赐受丰富愚昧，你信实，
你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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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实何广大，现在我身。
我们一起把尊贵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信实的父。大家请坐，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整个崇拜当中更加的思想上帝的信实，还有我们需要上帝的光照。那我把时间交给智慧，谢谢。